习近平意外会晤美国州长，北京急转弯同普京有关。美国众议院领袖呼吁拜登政府唔好轻信中共承诺。香港学者放弃高薪，寻找自由空间。拜登公开批评中共嘅一带一路倡议。渥太华发布中共海外干涉与镇压法轮功报告。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27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习近平10月25号会见咗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呢个系一次令外界相当意外嘅画面。有一种睇法系呢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有关系。
习近平10月25号会见咗加州州长纽森，呢一个系一次令外界相当意外嘅会面。有一种睇法系呢一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有关系。习近平同州长纽森讨论咗气候变化问题。美国之音话，时评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年较早时访华，习近平故意避而不见。相对来讲，纽森是地方官，这次访华亦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例行外事活动，居然能够见到习近平，算是获得超规格待遇，显然是习近平在向白宫传达一个愿意同拜登会晤的意思。此外，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在26号至28号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谈。路透社25号透露，王毅亦有可能会见到美国总统拜登，不过不确定双方会面时间会有几长，亦不确定双方会谈是否涉及实质的内容。但假如只是问候，王毅亦仍然是拜登在新德里 G20 会场短暂见过李强之后，同美方会晤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这个时候正值以哈开战，中俄伊朗阵营合力对付自由世界的关键时刻，北京突然对美国立场软化，引起各种猜测。布洛克主山九龙分析，可能中共提前知道普京危在旦夕，所以对美国的政策突然来一个大转弯。近日知名俄罗斯电报频道 General SVR 称，普京22号晚间在寝室心脏骤停昏迷，特勤听到总统寝室传来跌倒的声音，立刻查看，医护随即对普京进行心脏复苏术，之后送到官邸内的特殊重症监护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4号驳斥这个传闻，话普京好健康，但这个电报频道在25号下午又爆料称，过去一日内普京的病情都没好转，主诊医生说奇迹不会发生，还要家属做好最坏打算的准备。山九龙认为，本来习近平是要同拜登撼到底，不参加今年的 APEC， 但因为听讲普京差点死，吓到即刻打发王毅去美国同拜登下跪认错。山九龙分析，普京如果真是出事，习近平的压力就实在太大了，俄乌战争估计要即刻结束，毕竟仗打成这样，任何人都冇乜可能替普京孭呢一个黑锅，马上结束战争是最体面的事，亦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同时，伊朗、叙利亚等邪恶轴心的成员都有可能撑不住，只是剩低中共，习近平可能好难挨下去。此外，针对习近平意外会晤加州州长纽森，分析人士亦有其他睇法。时评人李林一认为，纽森好可能在2028年代表民主党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而且会是热门人选之一。习近平的野心之一是开始为自己在2028年之后同美国领导人的交往做铺垫，由此能够睇出习近平的另一种野心，当然就要掌权到2028年之后。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26至28号访问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轻信中国共产党的虚假承诺，应该向北京当局提出具体要求，包括释放美国公民以及停止在南海的军事扩张行为等。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潘翔采访报道。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26号至28号访问华盛顿，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外交领袖呼吁拜登政府不要轻信中国共产党的虚假承诺，应该向北京当局提出具体要求，包括释放美国公民以及停止在南海的军事扩张行为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25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谴责中国外长王毅即将对华盛顿展开的访问。声明入面说，从对台湾和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到任意拘留美国公民并关押政治犯，再到强迫各国参加一带一路债务陷阱项目，可以肯定中共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对此，台湾思想弹劾专栏作家赵君索认为，共和党的人就在提醒拜登政府不要因为眼前有迫切的事就被中共勒索成功，这样解决短期问题可能将来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他还举了奥巴马当政时失败的例子，他说就好像当年那样，叙利亚用了化武之后，奥巴马本来说要出兵，结果没出兵，甚至还要普京来调停，将一些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转到俄罗斯那边保管，表面上看解决了问题，但是大家对奥巴马的承诺还有美国做世界领导人的角色就发生了很大的怀疑，这个也造成了之后一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另外，赵君索强调说，中共会用各种办法试探底线。中东战争爆发，其实比较右派的媒体例如《华尔街日报》一直有提醒，这个背后主要是伊朗在搞鬼，那世界上对伊朗有影响力的国家就是中俄，当然中共的角色现在更重要。为了避免这个战争全面扩大，看看中共能不能够对伊朗发挥影响力。但是问题就是中共会不会趁机试探底线。上个礼拜在菲律宾仁爱礁那边，官方都承认双方的船只有发生碰撞，中共亦和普京一样做一些小动作试探，开始试探底线。
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指出，香港大专学界正出现离职潮，多位香港教授讲述了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少人是因为研究空间变窄而宁愿放弃高薪职位。
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指出，香港大学学界正出现离职潮，多位香港教授讲述了他们离职的原因，不少人是因为研究空间变窄而宁愿放弃高薪职位。小林哲郎说，其中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前副教授小林哲郎说，今年决定离港到低薪的东京早稻田大学任教，他已经在香港生活了7年，被迫放弃高薪厚职，主因之一是北京镇压中国境内公民自由。他慨叹香港自由空间已经萎缩，研究领域亦受到限制，重要的民意数据越来越难获得，坦言无论研究的性质如何都有可能被控为反华，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小林哲郎从2020年就有离港的想法，那时曾经因为一项学术研究项目委托在港的英国民调机构 YouGov 进行民调，民调机构就要求删走部分敏感问题，包括涉及港版国安法、港警威胁港人的人权状况、新冠肺炎在港爆发等。他坦言这种事情以前没有发生过，感觉无奈和沮丧。另外，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座教授李正军2021年转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事前曾经因讲过香港不属中国而属全世界，被批为港独分子。他指出，在港版国安法下，他虽然是学者、作家和教师，但是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处处受限，没办法才离开香港。此外，香港经济学教授 Carsten Horst 亦都透露，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教员在2020年至2022年间有一半人离职，他指出目前情况令香港的中国研究变得无力。据官方数据，过去两年香港科技大学流失情况持续攀升，去年500多名全职学术人员中流失率达到10%， 而香港八大院校教职员去年流失率创新高，有361人离开。同时在大陆中国商界精英亦是纷纷逃离，因为中共政治对他们来讲太过有风险。他们不知道中共的红线画在哪里，因为党的红线总是在那边。纽约客杂志前驻华记者邱奕文警告说，中国商业精英学会的最新经验法则是，如果必须公开讲话，请沿用党的话，如果人在国外，要警惕被紧急召回。一位金融家话俾邱奕文知，我认识的几个人已经被召回过，签署认罪协议，这个是政府设计的，目的是捉他们。
美国总统拜登25号谈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表示，这项倡议对于大多数参与的国家而言是个灾难，已经成为债务枷锁。
美国总统拜登25号谈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说，这项倡议对于大多数参与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灾难，已经成为债务枷锁。拜登在白宫联合记者会上说，中国现在正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困难，而且和过去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中国和他国打交道时，已经好像俄罗斯等邪恶国家一样，使用了有威胁性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拜登认为很多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已经落入这个陷阱里面，美中将在这方面进行竞争，改变这种局面。为了对抗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倡议，美国正努力和七国集团的伙伴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计划将在五年内筹集$6,000,000,000来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此，日本评论家东京都千代田区议会议员白川司分析认为，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构想。白川司对新唐人说，中共采取强制性的回报方式，导致了和很多国家发生摩擦，并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华情绪，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为该国带来积极的贡献。这样一来，仍然接受中共援助的国家几乎只剩低独裁国家了。中共向这些国家的独裁者提供回扣，要求他们继续接受一带一路，但最终这些独裁者亦会陷入困境。白川司认为，中共之所以要坚持推动一带一路，是为了扩大影响力，当这些国家的老大，想世界看到他的成功，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25号在首都渥太华发布最新报告，揭露在加拿大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干涉和跨国镇压。这份长达100多页的报告，详细展述了中共影响加拿大民选官员和社会各界，以达到污蔑法轮功的目的。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25号在首都渥太华发布最新报告，揭露在加拿大中共24年来对法轮功的干涉和跨国镇压。这份长达百几页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共影响加拿大民选官员和社会各界，以达到污蔑法轮功的目的。报告披露了中共通过政治渗透、操纵、恐吓、煽动、造谣、网络攻击和监视等手段，干扰和镇压加拿大法轮功学院。多伦多法轮功学院张天少对新唐人说，一个中国人拿着枪来到我家门口，命令我的朋友将我的两个小孩交给他，我的小孩躲在柜里面才避免被伤害。另外一位多伦多法轮功学院李杰夫说，这个人直接来到市政厅，将我们的横额撕下来。去年这个人在唐人街袭击了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抢走了他的手机并攻击了他。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向政府提出11项建议，打击中共干涉加拿大和跨国镇压。加拿大大法学会代表大公宇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加拿大，不单止威胁到法轮功团体的安全和保障，还侵蚀了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和正常运行。加拿大必须果断应对中共的渗透，并将它作为最重要的事项，才能够取得成效。 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